爱虎敲宾胡小季，在黄花镇全真馆吃饭，看了个热闹。先是发现来了个白脸的武生公子，长得人品出众，带着四个仆人，人家在门口这吃饭。后来进了个大个，黄面金睛，挽着裤腿，光着脚丫。这家毛毛愣愣的，一说话纸糊的驴大嗓门，蛮不讲理，打碎人家茶杯，还要揍人家的伙计。徐良一呲牙，心说话，今儿个看着热闹了，非动五八朝不可呀。嘿嘿，这人多了，什么事儿都有。爱虎本就爱看热闹，这回他也不吃了，把帘摘了，叉腰舔肚，在这看着。就见那个武生公子站起来，用手一指这黄面大汉：“朋友，你怎么这么不讲理？喝了我的茶，打碎我的杯子，连一句人情客气话你都不会说，还要动手打我的人，你仗着什么势力？”这一说，这大个子反应：“我仗什么势力？我就仗着胳膊粗令大，不但打他们，连你我一样揍，是抡拳便打，使了个通天炮。”这个武生公子忍无可忍，但有一线之路，不愿意在饭馆里动手，这么多吃饭，你这玩意儿多讨厌呢！今天是被迫无奈了，赶紧一甩脸，黄面大汉一拳打空，这小伙抬胳膊腾，把黄面大汉的腕子给叼住，往怀里一带，叫顺手牵羊，紧跟着往外一甩，叫扯起来。这黄面大汉有劲儿不假，不懂武术，你要会武艺都得使巧招了，因势利导，人家会巧劲儿，要不懂武术有多大的气力也白扯，这下可吃了亏了，让人家往外一甩，后脚跟正绊在门槛子上头，咵，在屋里摔门口去了。正好有几个吃饭的往里走，咵嚓砸趴下三个。你说这个乱劲儿，这黄面大汉从地上站起来，可不干了。好，你敢他妈打人，今天我撇了你。正好这饭馆的门前呢，戳着两把铁锹，人家戳炉灰的，他伸手抄起一把来，就窜到屋来了。你想那铁锹老使唤，磨的那快劲儿不次于刀啊，那要缠在身上，非出人命不可。那小伙子一看不好，往后一闪身就要拉刀。吃饭的人们一看，我娘的，要出人命！有胆小的滋溜钻桌子底下了，有的闭上眼睛不敢看。正在这时，有两个人急冲冲进了饭馆。这二人一老一少，这个上年纪的发髻见秀，肋下悬剑，面如银盆，三绺墨髯，两只眼睛倍儿亮，是光华四射呀。后边这年轻的长得粉哎哎，跟那鹅扎出世差不多少，周身上下一身粉灵色的衣服，腰里挎着刀，斜背着包袱。两个人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进了饭馆。单说这个上了年纪的，一看呢，知道要打仗，伸手把铁锹他给抓住了。孩子，你要干什么？这黄面大汉一回头，
大叔，你不管，我非他妈劈了他，他打我。
就问你啊，你走的哪块你都给我捅娄子，还不撒手？哎，您还别说，这老头说话真有威力。你瞪眼一发威，黄面大汉乖乖的撒了手。这时候把铁锹扔到门口，然后来到这武生公子近前，一躬到地。年轻的朋友，实在对不起，我这侄儿有点傻憨傻厚的，言语不当，举止冒犯，多多得罪了。我这厢替他赔礼了，有什么损失我加倍偿还，在下这厢礼过去了。武生公子是最讲理的人，赶紧以礼相还。哎呀，不敢不敢，老人家，我也有失当之处啊，多有冒犯，还望老人家海涵，不用包赔，这算不了什么。你看这还能打得起来吗？这老者回过头去跟那黄面大汉说，畜生，你听见没，人家有多讲理呀、啊、你还不过去赔个不是，我怎么，你敢不听我的话吗？好吧，我小白脸子方才都怪我，其实也不怪我，就怪我太渴了，我也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就喝了你的水，因此发生这一连串麻烦，千不对万不对，都是我的不对，我给你磕个头得了。可至于吗？趴地上就磕头，把大伙都逗乐了，闹了半天傻子。这武生公子用双手相搀，这黄面大汉还乐了。
哎，你刚才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一抓我这腕子把我甩门口去了？我这招你交给我呀。
大伙一听更乐了。这时候掌柜的伙计过来了，把地上的东西收拾得干干净净，然后重新把桌摆好，又拿一套新家伙摆到桌上。这老者呢跟这武生公子越谈越近，哎，就坐在一张桌上了。这武生公子带着四个仆人都把座给让开了，也让那黄面大汉坐下，还有那漂亮的小伙也坐下，他们在旁边侍奉着。至于别的人呢，掌柜的都有安排，咱不必一一细表。单说这武生公子冲着来的老者一抱拳，老人家，敢问尊姓大名，先乡何处？来的这主一笑，我就住在松江府花亭县墨花村呐、
啊。哦，您是墨花村的，
请问尊姓大名？我姓丁，叫丁兆兰。那人的名数的有，这人一报出名姓，是双峡的大爷丁兆兰。这武生公子闻听，扑通就跪下。哎呀，闹了半天，您是我丁大叔，大叔在上，受小侄大礼参拜，趴地上磕响头。爱虎一看，乐的嘴都闭不上了。哎呦，我还没注意呢，真是我丁大叔，我他怎么上这儿来了？爱虎揉揉眼睛仔细一看，那漂亮小伙他认出来了，闹了半天正是粉子都卢真，挎着刀跟丁兆兰来的。这大个是谁呢？他心里不清楚。书中代言丁大侠怎么上这儿来了呢？原来君山破了之后，收了忠雄，每个人都往家里写了封信， 徐兴就给家写的信，才引出徐良出事的。那么别人能不给家写信吗？怕家里惦念呢。丁兆慧给他哥哥来封信，在信上说：“哥哥，我们呢历尽艰辛呐，哎呀，就甭提了，好不容易智破军山，收了飞叉太保钟雄，详细经过将来面谈吧。总而言之，小弟我平安无事，你转告老娘不必挂念。另外哥哥，我告诉你一件事儿吧，老五白玉堂死了，命丧冲霄楼同往镇，惨不可言呐。如今我们立下誓愿要给老五报仇，我本来想回家去看看，但是一事不了，又来了件麻烦事儿，钦差大人严查伞又丢了，我们众人正在分头寻找钦差，因此一时半时我不能回家，望母亲和哥哥不必惦念。另外还有一件事，关于老五白玉堂死的这个消息千万保密，不要叫我卢大嫂和老白家的家眷知道，要叫他们知道痛断肝肠非出人命不可，上写签下坠之外。丁大爷接信之后痛哭了一场啊，你看白玉堂那么骄傲不假，但是白玉堂有赢人的地方，那人知书达理，侠肝义胆，丁大侠对他的印象非常好，人死了死了，一死了就不想他的短处了，想起他的好处能不难过吗？大侠哭罢多时，进内宅见母亲，把这封信交给老娘看看，老夫人也痛哭了一场。丁大侠就说：“娘啊，这不是我兄弟来信了吗？他一切都好，让您不要惦念。”老太太说：“那我就放了心了。不过呀，久在外边闯荡，一回没事，两回没事，迟早得出事儿了。那白玉堂就是前车之鉴。”我说：“赵兰呐，干脆你还是把你兄弟找回来吧。咱既不是官人，又不是办差官，何苦跟他们东奔西走的呢？哎，这话我就是跟你说，要传到别人的耳朵，还得笑话娘我短见。娘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我就是因为家里分不开身，如果您允许的话，我就出门去一趟，想法把我二弟找回来。这的确是个危险的差事。人家娘俩商量好了，谁没私心呢？你像丁兆慧，又不是开封府的官人，又不吃国家的俸禄，光是为了朋友的义气，在刀尖里来回直滚，你知哪会儿失足出事儿？难免人家有这种想法，因此丁大侠奉了母命来找二弟。正要起身的时候，卢真来了。分子都卢真呢，满脸泪痕，进屋就说：“大叔，您快到我们家看看去吧，我娘要死要活的，哭的死去活来，谁劝也劝不了，大叔您给帮帮忙吧。”孩子，你先别着急，他是因为什么哭成这样的？哎，您别提了，因为那不是今天早晨有人给送来信了，有我爹的信，有我二叔三叔的信，还有我四叔的信，唯独没有我五叔白玉堂的信。我娘先是看信，越看越高兴，后来发现没有我五叔的信，甚至连个好都没问，我娘就生气了，骂我五叔忘恩负义，为什么不给来封信，甚至连个好都不问一声， 简直不是人。
可我娘啊，骂着骂着
后来不骂了，哇哇哭开了。
他老人家又分析道，不是这么回事，我五叔绝不能失礼，为什么不来信，肯定是出事儿了。我娘越想认为想的越对，因此放声痛哭，怎么也劝不了。
丁大侠一听全明白了，老五都死了，能写得了信吗？
甭问，那哥几个背着大嫂没说呀，我去劝劝吧。
丁大侠赶到武义厅，见着卢大夫人，一看呢，哭得跟泪人相似，他可没敢说实话呀，
就劝呗，大嫂啊，
您爹多想了，老五不会有事儿，一定是老五忙，奉官家的差遣另有公干，这信呢晚来几天，您何必多想呢？如果老五有个短长，为什么那哥几个不在信上写清楚呢？
夫人晃了晃头，不对，
他们都瞒着我，肯定老五是出事儿。
你看老嫂比母啊，那白玉堂小的时候，这卢夫人就侍奉他呀，守着他长大的，那就跟儿子相似。白玉堂这个大嫂，就像对待母亲那么孝顺，从来没有失礼之处，感情至深。
也难怪大夫人如此难过。丁兆兰说什么没说实情，婉转着劝。后来大夫人提出要求了，兄弟，我实在放心不下，我想叫卢真到君山打听打听去，但这孩子长这么大没出过门，我又放心不下，有劳大弟，能不能带着孩子亲自去一趟，然后给我送了个信儿，我也就放心了。
正好丁兆兰要出门，所以就答应了，带着卢真爷儿俩离开悬空岛卢家庄和墨化村，起身奔君山。可在路上，丁兆兰就告诉卢真了，孩儿，你不要怀着侥幸的想法，实话跟你说吧，你娘猜对了，你五叔死了。
是啊，
哎呀，哎呀，叔叔，
卢真也哭开了。
因为卢真这能力都跟白玉堂学的，叔侄俩形影不离呀、啊。
到现在白玉堂为国捐躯，卢真焉能不痛心呢？丁兆兰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劝他，好在年轻，难过一阵就把他忘了。
这一天正往前走，路过个地方叫马家集，爷俩饿了，一抬头一看，有个回回馆，清真古教，卖的是羊汤烧麦，这爷俩最爱吃，就这么进了饭馆，要的羊汤要的烧麦，准备吃完了好赶路。你看这事儿有多巧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门口来个大个，黄面金睛，光着脚丫，穿着一身破烂衣服，来的这块是大山大叫，进门就吃烧麦，吃完了不给钱，把嘴一擦转身就走，人家饭馆就能答应吗？三说两说闹翻了，人家饭馆里的人多呀，出去十几个把这黄面大汉摁到地上，这顿捶吧，饭馆门前招的这人有好几百号。
丁大侠一看，这人吃饭不给钱，说话蛮横无理，实属可恶。但是你们这么打人也不对，
你要把他打死，这是人命关天呐、啊！我哪能看着不管呢？ 丁大侠把嘴擦擦，带着卢真出饭馆管闲事儿，分人群来到里边，一看那位黄面大汉呢，在地上趴着，双手抱着后脑勺，脸朝着地，一动也不动。况且他那衣服就够破的了，现在打的都成了碎片了。丁大侠把脸往下一沉，跟这饭馆的掌柜的说，我哪有这么打人的，你看把人给打死了吧，人命关天，你不后悔吗？
掌柜的也有点后悔了。
啊，真的，刚才脑袋一热一动怒，带着伙计下了手了，
这真要把人打死，这抖得不轻啊，过去看看吧。掌柜的哈起腰，摸摸这黄面大汉的鼻子，这黄面大汉把嘴一张，
哎，
好像没把他手指头给他咬掉。掌柜的吓得妈呀一声蹦出多远去，黄面大汉一咕噜声从地上站起来了。
打过眼没？打完没？没打完接茬打，他们揍得挺舒服啊，可解刺嘛。
这一句话把看热闹的全逗乐。丁大侠一听，世上还有贱种？哎，我这位大概是个傻子吧？
一看这个比自己高了一头，宽宽的肩膀，憨憨的声音，
连卢真也挺喜欢他，抬着头瞅他直笑。丁大侠说：“你这人好来的无礼，为什么吃人家饭不给钱呢？”为了一顿饭要被人家打死，你屈不屈？家住在哪儿啊？叫什么名啊？贵姓啊？
这等我想想。
他挠着后脑勺想半天，大伙一听，好嘛，是个傻子，连姓什么不知道。
哎，想起来了，
某家伙姓韩呐、
啊，我叫叫韩天锦呐、啊，我爹他也不怎么也姓韩，叫什么号子？对，叫彻地的不对，叫彻地府韩章。对了，一点不差，我是找我爹去。
这一说不要紧，大侠一听就是一惊，哎呀，闹了半天。这个人就是我二哥彻底叔韩章的儿子，光听说没见着，没想到今天在马家集相遇。卢真也乐坏了，在这儿咱还得交代交代，韩章老夫妻呀、啊、没儿子，这韩天锦不是他亲儿子，是收的义子干儿，后来叫他随了姓，姓韩。究竟韩天锦原来是谁家的孩子，姓什么，到现在韩长也不知道。可是为什么要收这么干儿呢？说起来其中还有一段插曲。这韩天锦从小就是个孤儿，16岁上这大个就赶上成年人了，从小就憨傻，跟那帮孤儿在一起滚啊混啊，抢切糕夺馅饼，什么事儿都干，吃饱了就睡，也不管凉啊，也不管热，他这身子骨从小就锻炼出来了。可恰巧呢，韩天锦待的这地方就是彻地主韩章的家乡。这韩天锦有一次到了韩章的家乡，有人给他出的主意，你光抢能吃饱吗？给你个文明的方法，你看着谁家那烟都冒烟，要冒黑烟你别动，那正是家伙做饭呢，烟都一冒白烟，饭做好了，你进门就端锅，连饭带菜有吃有喝，那有多好。
哎，这主意好。
他就开始挨家挨户的端锅，哎呀，就成了本地的一害了。后来把乡亲们气急了，雇出人来 把韩天津给抓住，扭送到公安府，公安府早得都把他压起来。你想这犯什么大罪呀？压几天还得把他放了，他出来照样端锅。韩二奶奶可愁坏了，这本地这不出来祸害了吗？我老头也不在家，要在家能管管这个事儿。多巧，偏赶这年彻底主韩章回家来探家，二奶奶把这个事儿跟韩章说了，韩二爷一笑，是吗？我看看端锅这人什么模样。恰巧韩天锦到韩章家来端锅，遇上彻底主韩章，被二爷把他拦住了。韩章说，你挺大小伙子，无所事事，你这么坑害老百姓，于心何忍呢？韩天锦还有理呢，把眼珠一瞪，怎么的？
我没饭吃，我饿得慌，我就得端锅。
韩章说，这么的行不行？你呀、啊、就住到我家，我管你饭吃，我管你衣服穿，你不准祸害老百姓。哎，他还不干，三说两说说急了，韩天锦过来一伸手，被韩章摔了64个跟头，最后摔得他起不来了，心服口服，趴地上管韩章叫爹。韩二奶你看于心不忍了，哎，咱也没儿没女，就收他个干儿吧，就这么的收的韩天锦。因为不知他叫什么名，给他起个名叫天锦，他就姓了韩了。但这韩天锦吃饭不知得饥饱，睡觉不懂得颠倒，他是个浑人。韩章为他也费了不少心血，想传授他武艺，一看不行，没门，学完就忘，学完就忘。韩章一想啊，干脆我就养着他就得了。后来韩二爷离开家乡，回归悬空岛卢家庄。你说这韩天锦呢、啊、还没啥事心，还想起他这干爹来了，天天吵着闹着要去找爹。二奶奶没办法，这才给他打点穿资路费，带着地址让他找二爷韩章。韩天锦这第一次远离家乡，赶奔悬空岛，才路遇丁兆兰。